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因为有选择其实是一个弱点，
这时候你要给自由加一个框架，他们会觉得你束缚了我的自由。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学习烧脑派，我们又要费脑细胞了。但是呢，这个脑细胞费的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学习派里面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呢，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也是对我们其实整理我们的思路啊，还有训练我们学习和逻辑的方式，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对不对，阳光？
对的。
嗯，我这个算不算给你打招呼了呢？
大家好。对，进入预定论这样的一个学习呢，其实是很有挑战的。
那是。
我自己经过的心理路程是，最初接受这个理论的时候觉得它极其不合人情，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现实有很多东西无法解释，然后你真正接受这个理论以后呢，你又会对它论证的过程呢觉得非常非常的烧脑，就像刚才海伦说的哈，但是确实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作为神学的一块基石啊，它也是能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去支撑我们心中的整个的一个神学体系的。
嗯，好，我们还是很快的回来哈，因为我们要接上半场。我们上半场实际上我们一直在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反对理由之二，就是预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冲突。
嗯，
他的一个辩驳里面哈，就是他自己要给自己辩驳一下。
对，他要把反对预定论的声音一条一条的拿出来，然后一条一条的回击。
对对。
其实我们进入这个关于与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冲突啊，这已经不是第二课了，
是
这已经是第三节课了。
嗯，
在第一节课里我们讨论了自由选择权产生的问题，
对呀。
然后后来我们在上节课里讨论的是，如果说自由意志和道德的冲突能够挑战预定论的话，它更能够挑战预知论。
对对，
而且伯特纳在这里巧妙地利用了预知论和圣经的吻合度，从而论证了预定论的成立，因为他已经早早的就论证过，他没有否认过神的预知，但他认为预定在预知之先，预定是预知的基础，所以只要预知论和道德责任自由意志不冲突的话，预定论自然和道德责任以及自由意志不冲突。
对，
然后他接着又论证了一件事必然发生，与人有自由选择权并不矛盾。这个呢，是我们在日常中可能最容易犯的一个逻辑错误。我们总是说这件事明明的是偶发的一个事情，对吧？比如说我跟你说着说着话，我突然把眼前的这个水杯一下打到地下。
嗯，
这个绝对不是今天早上我定的，也不是我进这个播音室的时候我要定的，就是我刚才一瞬间我突然要做这样一件事，那怎么可能是神预定的呢？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的逻辑啊。最后呢，他也论证了人的天然意志是罪恶权势的奴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强调自由意志的话，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我们会不会选择善？我们会不会选择神？不会。
嗯，
那么这些信徒哪里来的呢？这些信徒是靠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上帝吗？不是的。我们在最开始就论证人是完全的全然败坏的。
嗯，
这是我们之前的大概总结一下我们之前的内容啊。
嗯，我这还有一个看法哈，就是到底我们在说人的自由意志在说什么。我们老一听自由意志我想连篇啊，好家伙哈。
嗯，
我们总觉得自由意志多好啊，什么叫自由意志？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就叫自由意志。就我有选择干任何事情的这个能力叫自由意志。但是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搞清楚哈，就是我们想干嘛就干嘛那个能力是不存在的。为啥？因为我们不能飞，我不能想飞就飞。所以说那个能力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限制，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做作为人这个属性
是在能力之中的事。
只对，你说我想干嘛就干嘛是不存在的。
对，那么如果你只能做你能力之下的事， 那你的能力是天然有的呢，
对，
还是给你的呢？
是，所以说它本身也是一个限制，所以自由意志不代表没有限制。首先它已经被限制在你的能力的范围之内、之下，或者叫
对吧
？这是一个。第二个，什么是自由意志呢？有些人认为自由意志就是我非常中立，我既不偏左，我也不偏右啊。这件事情来到的时候，我就是那个不受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个就叫自由的意志，对吧？但是我们再来思辨一下，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
当然有问题，不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没有立场就是一个立场。
对，
嗯。
因为没有人没有立场，因为当你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是顺从里面的一个动力，
对，
那个动力就是具有倾向性的，否则它不可能产生选择的能力。
对，你说我在一个事情上，我既不选左也不选右，是因为左和右都不符合你的立场。
嗯，但是那个其实已经是你的立场了，
你已经有立场了，否则的话你就不会说我不选左也不会选右，
对，
你会随机的向左或者向右，那叫你真没立场。
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所谓的自由意志，一个认为这个随便乱选就叫自由意志，不可能。第二个我们认为啊，只要我不受干扰的，
躺平不选，
我不受干扰，就是我是个中立的阶段，我来选，这叫自由，其实都是错的。
对
啊，因为我们在上一次也在讲到，他根据路德讲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本质上是罪的，
是的，
奴仆。
嗯，
刚才我们那两点一论述出来，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要么就叫自我意志。
嗯。
一个是我的作为人的能力之下，第二个就是我的喜好之下，也就是我里面那个动力之下，都有界限或者界定，或者叫框住的。所以说没有什么纯天然的自由意志。
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自由意志。
对的，
对吧？
嗯，
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最开始听了几遍我都没有感同身受，但是我刚才听你这样解释以后，我觉得再去理解这句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他说一个没有拒绝罪的自由意志没有什么意义，就说你都没有选择不犯罪的自由，你这个自由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你的自由如果说摆脱不了罪对你的捆绑的话，难道你是自由的吗？你不是自由的，你以为你是自由的。
说的这些好像我们在上一节讲过。
对啊，是我们在上一节课里讲过的这个内容。但是其实如果你不从刚才你说的那个两边都选或者说不选的那个角度去进入的话，还是蛮难理解的。
因为没有人是这样的，人一定带着天然的喜好，就是因为他有意志，所谓的意志是一定带有一个倾向性的嘛。
对，
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意志？
对，
就是他有欲望。
对。
动力存在。
对，我和 Helen 在做其他节目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经里对自由啊，是有了一个其他方向的看见的。这个看见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虽然和预定论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我们觉得是值得拿来聊一聊的。那么我们在谈到人对自由的这种追求，好像人为了自由就可以什么都不要，自由是最珍贵的，我们也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嘛。然后把自由上升到了一个绝对的程度，这时候你要给自由加一个框架，他们会觉得你束缚了我的自由，对吧？你要给自由加说你只能是向好的自由，你不能有去堕落的自由，他会觉得你就让我自由啊，你不能束缚我。那我们回到伊甸园，我们看到圣经在描述当时先祖犯罪的时候，他们心里头有一句话，就是想像神一样。我们俩就把这个问题往下刨了一下，想像神怎样？想像神一样能够造天地，还是想像神一样能够命立就立哈？其实好像不是的。我们觉得起码有一条，他们想像神一样，上面再没有神。
对，
他们其实就是想摆脱神。
对，
这是人的一个天然罪性。不要说在蛇诱惑他们之前，他们没有犯罪，在蛇诱惑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的这个罪性就被唤醒了。就是他们想像神一样。想像神一样。还能给一个词叫自治，
自治，自己管理治理自己，
其实就是上面没有任何的东西，
对，对，
可以管我，
可以管我，
这岂不就是，
可以约束我，可以给我加限制，
这不就是目前我们所谓人类追求的自由的最高境界吗？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想从20层楼上跳下来以后，然后没有重力的限制飞起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知道 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位格，他会知道他是没有这种完全的自由的。
对，因为他没有自制嘛。
对，
他不可能是自制
的，
人不是自制 的，也就人一定受先天的一些约束。
对啊，
不管是物理条件的约束，还是我们的意志的约束、想法的约束。
你不能说任何一个生物，或者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动物，你都给他一个完全的自由。无论抱什么观点的人，他都应该相信这一点。小孩在小的时候，你不能把什么东西都给他，由他自由的去选。
对。
是这个道理吧，因为他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还没有自己能够辨别的能力，对不对？
他也不能自制。
对。
好了，我们每次一讲到这个啊，我们就跑得特别远，是吧？
但是真的是值得讲下来，因为自由意志是对预定论很有挑战性的一个观点。
对，因为我们这节目中间隔了几天啊，我前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找一个点，我就满世界翻那个书啊，就一直没找到，我今天终于找到了，他是在这儿。他说这是一个叫毛子来的，但毛子来是谁我也不知道哈。他说人类的意志最完美的境界是必然的境界。意志的真正本质根本不是能做选择。刚才我们在说哈，我们说到自由意志，你一问任何人他都觉得啊，那我想自己做选择，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但他这说意志的真正本质不是能做选择，人有做选择的能力，这其实是意志的弱点和缺陷。
注意啊，他在这他界定的不是自由意志的概念，
是
意志的概念。
意志的概念，对。他说如果人面临善恶却不知道选择哪一个，这其实最表现出意志的不完满不成熟。
其实这里界定的不是自由意志，而是意志这个概念。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必须得要回到这一点，就是意志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意志呢？其实波特纳在这本书他论到这儿的时候，他专门有一个标题，他就是神掌管人心并赐给他百姓来到他面前的意志。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马丁路德说你没有选择可以不犯罪的意志就不叫什么自由意志，对吧？那么他要正面的论述，他正面论述就是这是神赐给人的意志。神赐给你的意志是什么？可以自由的来到他面前的意志，这是你的自由意志。尽管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尽管从理论上来讲自由意志和预定论是不冲突的，但是波特纳在这儿呢也是非常肯定什么，就是自由意志这件事，神是如何运行的，它是非常非常微妙的，是目前别说 Helen 加上我了，我估计把波特纳再叫醒他也不能够论述清楚的。因为他在这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掌管人内心的感情、外在的环境还有习惯、愿望、动机等等，到一个地步以致从人看他是以他的自由选择权来行使神的旨意的，这个过程细节啊我们难以测度，但丝毫不减少这件事的真实性，只是我们以现有的知识不足以充分的解释这种影响力是如何运作罢了。
对的。
也就是这个东西它确实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理解它我们就认为
它
不存在。
对的，是的。
你觉得这个奥妙之处在哪儿吗？他这个奥妙之处其实就在于说什么呢？说神啊，他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不可测读呢？就是神居然可以让人行使他的旨意，却又不妨害人的自由选择权。我们的神他完全让你自由选择，但是你自由选择的时候又是在行使他的意志。我们原来说一个人如果他的选择是由外部的干扰决定的，他就不应该为这个选择负责。但是我们的神他不仅仅是创造你外部的所有条件，他也创造你内部的所有条件，所以往往是发自你内心的。
对，
这个责任你是无法逃避的。如果把他说的奇妙一点，就是保罗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你看到这个植物生长了，有人栽它，有人浇它，有人给它除草，有人给它施肥，哎，它就长了。但是真正让它长的是什么？是神自己。有点像我以前我们老说的第一因和第二因。当然第一因和第二因在后面会有一些论述哈。 我们看到一个杯子掉到地下打碎了，我们看到的是啊，杯子的强度不如地面的强度啊，加速度到了一个程度啊，我们看到这个杯子滚落下来啊，它本身比较脆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外在原因，实际上是因为重力，是因为重力产生了重力加速度，这个是最核心的原因。但是你说这件事，这个杯子摔碎了，重力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原因呢？是的。那其他的原因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原因呢？也是的，但是重力是它的根本原因。
我是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的哈。你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就这句话，神掌管人心，并且赐给他百姓来到他面前的意志，就这句话，我是这样反过来理解的。我觉得，上帝创造我们的人，他要让我们有满足感和幸福感。我们先说幸福感吧。先说从人的角度哈，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选择对了的东西所获得的成就感，对不对？但是表面上看，确实是我们自己选择，以至于满足了我们里面的那个幸福的感受的。我觉得这一点神一定不会抹去。刚才你在问我，你说他那说对，那里面有个奥妙，我觉得是的。
是。
为什么有奥妙？是因为上帝愿意我们有那个幸福和满足感。
对，
所以说他奥秘的让我们认为是自己选择的，以此让我们自己获得幸福感，但确实又是完成了他的旨意。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定会留这个，是我看起来像我们自己选择的这个状态的。
是的，我们呢，万事啊，总是向着罪的方向去延伸的。我们一说到这个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就会想的一件事就是犯罪。但其实神不仅仅是在让我们对犯罪的责任无可推诿，神也是让我们借着自由意志呢，让我们对我们做对的事自己有巨大的满足感。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做对的事它也是神的预定啊，
是，
它也不是我们的功劳啊，
是的，
会让我们
很，但是神居然愿意让我们产生
对的
那样子的满足感，
对，
借着我们自己的选择，但其实背后是上帝旨意的引导。
对，关于神和人的这种在一件事上奇妙的作为哈，我们不能把它叫做合作。合作是说，哎，神做了50%，我做了50%，或者你做90%，我做10%，不是的，都做100%。那么神在这件事上，其实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教导。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啊，他是这么写的：腓立比教会啊，你们要战战兢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好像是人要做的，也是人的一个主动行为，对不对？马上接着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看，它其实是两条线，你不能认为人做了选择就否定这件事是神早就预定好的，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你也不能说因为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神早就预定好的，那这件事与我来说也无功无过，不是功过你都要承担。
我们没有完全按照伯特纳的这个论述走，我觉得这也不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是伯特纳哈，第二个功力不够，我们就按照我们能理解的和我们能展开的想象，
是
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讲。
是
我为什么说人有做选择能力，这其实是意志的弱点和缺点呢？我就想到了啥哈？我就想到了以后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在永恒当中的时候，因为人就没有作恶的能力了。我们有时候会想，好枯燥哦，哎呀，都不自由了，因为我们觉得有选择我们才叫自由。你看他这句话就恰恰表明了，其实当我们的意志完满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做选择的，因为有选择其实是一个弱点。
对，
因为我们就有选择恶的趋向性，
这就是破口嘛。
对，就是那个趋向性嘛。所以感谢主，我就在这儿，我为什么一直要抓到这一点想，我就是想到当我们真正在永恒当中的时候，上帝说没有罪，启示录告诉我那里再也没有罪了，
对，
再也没有伤痛了，再也没有眼泪了，全是喜乐，我们好像还觉得手足无措。不会的，那才是真正意志该有的状态。
对，你既然说到这儿呢，那我们就干脆打破顺序，我把他在其他地方的一个和你刚才说的有关的论述呢合在一起说。
行，
他说呢，阿米念主义呢有一个观点啊，就认为善之所以被赞扬，是因为他没有选择恶。
对，
那么伯特纳肯定是要反对的。伯特纳说，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天堂里是人不可能选择恶的。那么天堂里的圣徒们，包括上帝本身， 没有什么善可言。
对，说对了，你这个解释特别好。 因为没有选择了，就表明
对，好像没有选择，你就
是个问题，
你就不高贵了一样。
对，你就没有做善的事儿。
是的
啊，你只有做出选择善，才是一个积德，才是一个德行。
但是我知道阿弥陀的这种观点，确实是在罪里面挣扎的人，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的一个结果。
嗯嗯、是，
他也是向着善的，他也是向着神
的。是
的，他就觉得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嗯？
哪有可能我不选择恶呀、啊？那我在恶里面只有选择善的人才是美的呀。
嗯，
这个真的是人的一个观点，我越来越理解哈。
嗯、
就是阿弥念主义，我们不要去觉得它完全的应该扔到垃圾堆里的，不是这样的。
嗯，
它和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你这样看它是从不同的两个角度进入的。
对的，对，
一个是从人
的
角度的
嘛，
一个从神的角度。
对
对
对, 对，就是维度不一样。
对的，在这里呢，他其实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啊，我听了好几遍。
嗯，
这个例子可能会对我们这种陷入抽象中不能够理出思路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画面哈，让我们比较容易理清自己的思路。他说假设有200个人因为犯法而被关入监狱啊，他说我四处奔走啊，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赦免，但同时呢我也不想破坏律法。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想把他们营救出去就完了，
不想，
那我要兼顾律法，
对
吧？
还要兼顾律法，
对吧？以满足公义的要求。而且犯人是否出狱呢，还得是由犯人自由决定，就两个条件，一个他们自己得愿意出来，第二个呢我为他们奔走，我还不能违反律法啊。这样现在经过这一番工作之后呢，监狱的门打开了，他们身上的这个刑具啊也被解除了，监狱方面也都通知了每个犯人，这200个犯人哈，你们完全被赦免了，现在可以自由的走出监狱了，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起身做这件事。他说假设我决定不要让我的努力白费，就是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啊，
前面做了那么多，
对对对对，我就亲自的热情的去拜访其中的150个人，迫使他们不得不出狱哈，把他们逼出来，对吧？这就是拣选，他认为他这后来这150个是他拣选的，对吧？那么另外50个犯人，难道是我使他们留在监狱里的吗？不是啊，我是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把这个律法摘去了，都已经把这个惩罚摘去了，把刑具也摘去了，
他们奔走了，
也为他们奔走了。我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逼着他们离开这个监狱，对吧？同样的为他们奔走，使他们真正的得到了赦免，现在监狱的门还开着，牢房也没有上锁，狱方又允许他们，只要你们愿意，马上可以出监狱或自由。所以这个监狱里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得自由，这是他们都知道的事。这样说来，难道是我把这50个人扣在监狱里吗？反对预定论的人往往就是说，哎，神，你为什么救一些人，你同样让一些人进地狱呢？就是他们自己愿意待在监狱里，他们自己愿意坠入地狱啊，但是我确实也是没有预定他们，没有拣选他们，对，
是的，
这是一个例子哈，我接下来再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能够让大家便于去理解什么叫做自由意志与神的拣选并不冲突，我们觉得自由意志和预定一定是冲突的，有预定就没有自由意志，有了自由意志就一定不是预定的，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它两个事情看上去是冲突的，但是它就是奇妙的存在。我们多次的说过光的波粒二象性，我们就不多说了哈。我们基督徒都熟悉一个东西，圣经。是吧，我们天天都在看，我们在查，在解，在学习。有一句话说，圣经100%是神写就的，是神的话。
是。
是吧？
是的。
但是圣经是不是100%是人的话？
也是。
没错。那你为什么不说哎，既然它是神的话就不可能是人的话。既然他是人的话就不可能是神的话呢，是因为你知道圣经是神让那些他挑选的仆人们在他们的意志里用这些人的口用人的笔写出神的话，
而且还兼顾到他们的个性，
对，
写作方式，
对，
思维模式，
包括他们的缺点优点，
对，缺点性格。
是的，如果你能理解圣经既是100%神的话也是100%人的话，你就能理解自由意志和神的拣选不矛盾。
是，
我们说一件事成就，一个人得救了，我们不是说神做了多少，人做多少，神做了100%，
对，
人也做100%， 那么神负他负的责，人负他负的责。
嗯，刚才阳光呢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哈，
嗯，
那我们不仅仅是有例子，我们还要有圣经根据，所以我们就来读一读圣经根据吧。箴言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六节说道，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
以斯拉记六章二十二节说，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嗯，还有以斯拉记七章六节说，王也就是亚达薛西允许他是以斯拉，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说，论古列也就是外邦波斯的王，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必立稳圣殿的根基。
嗯，启示录十七章十七节说，论到恶人，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纳受，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
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五节说，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嗯，还有列王记上十二章十一节十五节说，我父亲就所罗门使你们负重恶，我就罗伯安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
其实圣经中这样的内容啊，不胜枚举。
对，
我们看到所有的事后面都有耶和华。
嗯，
也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事都是人出于自己的意志，主观意志，或者说人甚至都觉得这是偶然的，我突然就想干一件事情。实际上如果所有的原因都陈明的话，没有偶然的事情。
对。
对吧，我们说当一个事情偶然发生了，只是说你对它突然出现的外部条件你没有预知而已，所以你就觉得它突然发生了。那么神其实是无所不知的，他也无处不在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要肯定神的存在，我们就无法来否定神的预定。
是的。好，那我们肯来肯去终于把十六章哈这个反对理由之二讲完了。
其实海伦，我就觉得伯特纳的论证啊应该说丝丝入扣。
嗯，
我们俩在讨论第十六章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时候，我记得你就说过，就是神是不可能创造罪的嘛。
嗯，
对。但是你看我们接下来要论证的反对理由之三，就是预定论，把神说成是罪的创始者。确实我在跟别人讨论预定论的时候，他也说，你既然说神预定一切，
那对，
那罪是不是神造的？
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嗯，
也是得到了一定的火候才能去谈的问题。
嗯，
你上来就这么谈是谈不清楚的。
对，
那我们在下节课就可以进入这样一个火热的论题。预定论把神说成是罪的创始者，是反对预定论的理由之三，也是这本书的第十七章。
嗯，好，如果大家呢可以的话，就先预习第十七章，我们到时候和大家一起热火朝天的来讨论。
嗯，
那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
再见。
再见。